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汉阳邀请当代乐坊的艺术总监、灯光设计师还有音响工程师三位来宾来节目中分享他们在当代乐坊这个团体里面所共同合作迸发的一些火花哦。那其实在刚过的2025年呢，当代乐坊是第五度代表台湾到澳洲、纽西兰、阿根廷、巴西、巴拉圭还有贝里斯等国家去巡回演出，代表台湾，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那当然对于当代乐坊来讲，也在为自己写下里程碑。可以谈一谈吗，建兴老师？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国家的托付出国演出，这些经验对你来讲，如果你要跟大家分享，你最想谈的是什么？
我想有这样的机会对当代乐坊来讲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一个团体可以接受国家委托五次六次，大概在台湾没有几个团体，所以 我也很自豪的跟宜兰的乡亲讲，从宜兰的 这个一个乡下的团队，我们怎么样走上了国际。那就像刚刚长峰提到的，这些侨胞看完表演之后，他们会把他们的回响马上传回国内来。那我想所有侨胞的肯定，除了对我们是最大的鼓励之外，其实也是我们向前的另外一个滋养。那我想来自侨胞，来自政府的鼓励，那我想我们一次又一次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学习，也学习到非常多的不同的境界。像侨胞给的回馈啊，或是说我们出去，你知道我们会出去会有那种世界级的很好的场地，那有甚至是户外的，有的甚至是学校，所以那个落差之大。那我想我常常在跟侨委会的长官讲，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像我们磨剑一样，对我们的是一个磨练。我们到纽约去，就是在国父曾经在那里演讲的一个地方，说他说这里很重要，所以那个是一个地下室，那个舞台因为舞台太低，因为我们跳舞一升上来就撞到天花板了，所以我们就把舞台变成观众席，把观众席变成舞台，所以像类似这样的状况啊，不胜枚举。所以我觉得走出去对团队除了是鼓励是肯定，也是另外一种磨练。我想这是每一个团队很好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出访的时候，我没有带任何的技术人员，我们自己要演出，我自己要做技术人员。那很高兴之后有了张晨、有长峰一起加进来。那像其实在这里面呢，我想待会一定要张晨可以分享一下。我想我刚讲了，我是60岁的人了，他还不到30岁，
还没。
他自己在做商演，做流行音乐，加到这样子很古典的这种团队里面来。我第一次在问他，我说：“哎，你看我的表演，你会不会觉得就老口口呀？”但是他当时的给我回答是说：“哎，他进来之后，他才发现，哎，我们的某些表演其实让他有点惊艳。”张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当代乐坊表演很特别一个点是，它不是单纯的舞蹈，也不是单纯的乐手。因为在做流行乐的时候，很多会是可能乐团在台上演出，然后这是一个舞蹈的表演，那他们可能边跳舞边唱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流行乐的演出。那当代乐坊的话，它结合了国乐然后跟舞蹈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之外，那些乐手竟然还会在舞台上走动，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也是一个我觉得以演出来说不太好做的地方，因为等于说你即使要去做这些走位。那对于灯光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要需要克服的地方， 因为等于说你会有非常多定位点，这种演出形式跟流行乐很不一样，比较偏向剧场式，但又跟传统的剧场我的感觉上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看这演出的时候，第一次看我是觉得很新鲜，哇，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演出形式，那是我在过往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在做这个灯光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有挑战，就是我应该要某些部分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流行乐，但有些部分又很像剧场，那我要怎么样让它在这两个之间融合，然后又不要这么的突兀，不会整个很像做一个演唱会，也不会做得很像剧场的这种感觉，要怎么样去拿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去好好思考的地方。
这几年实际参与有没有什么例子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大概是东方传奇。对，东方传奇当初我在做这首的灯光的时候，因为我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其实舞者的视觉然后搭配乐手的音乐其实蛮震撼的，所以他都不用告诉我说这故事在讲什么，其实我一看就会马上知道他想要传达是什么。然后他中间除了很震撼的那种可能像是将军出巡的这种画面，还有中间一段感觉是比较凄美的一段这种演出，那我要怎么样去用灯光去呈现在一个舞台上，尤其因为我是跟出国去巡回，那设备有限情况下，我要怎么呈现的很震撼，然后又同时呈现的是一个很优美的这种情景，我觉得这个是最印象深刻也最不好做的，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一首，这也是我最喜欢的。
张晨提到的东方传奇就是当代乐坊诸多节目里面其中一项，
对，
一个节目嘛。那有没有哪个场地对你来讲真是哇头好大子
这个不得不说到我们最后一站贝里斯对，因为他是台湾的一个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那时候我们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很头痛的事情是那边的灯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坏掉的，对，都是坏掉之外，然后当地的技术人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对，所以我到现场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看我们还有哪些设备能用，然后把它们剪一剪之后在舞台上重新装好，因为基本上我们去到一个现场应该会是当地的人帮我们把东西装好，但那场特别是我要自己亲自下去装设备，然后拉线，然后甚至他们的灯光控台也是坏掉的，所以我要拿我的想办法接上他们的系统，然后最后大概花了三四个小时一个人弄，然后好不容易弄成可以演出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最印象深刻一个场地，
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因为几乎每一个场地都是第一次，而且都没有机会先去场看，对不 对, 对，到了现场之后才赶快去看一下场地怎么样能够让你这位灯光设计师好好的发挥而且让节目真的是很精彩的上演，对不对？那这个音响的部分呢，我们现在谈谈有没有哪一个场地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地方让长风你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学习，有吗？还是你都觉得啊 piece of cake
有，因为落差蛮大的啦，因为像去南非去阿根廷它设备都很棒，但是有些国家设备其实没有到那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克服把它完成，最后都有完成啊，但是中间有蛮多就是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只要你的音响理论概念是正确的啊，其实不管到哪个国家要用什么语言啊，其实它是相通的，这门课程它是相通的，就是都可以等于是印证我在台湾所学到国外去也是可以互相应用的，并不是说错的道路这样，而是正确的理论。
是长风据我的了解就是一个理论跟这个实务非常完美结合的一位实际操作者，然后经验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建兴老师可以找长风跟你随行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其实刚长风在讲本来最早我不是自己控，那可是有长风进来，我想他对整个音频啊，或是说甚至在无线的那种频道的限制各方面，他有很独到的地方啊。那像我们在非洲演出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甚至一直在邀请长风去跟他们合作。
留在非洲吗？
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整个不管是技术各方面来讲啊，他觉得我们比他们先进非常多。
是当然。
而且那时候我们在跟长风讲，他们的设备比我们差，他们人员的薪资比我们低很多。可是他们的那个 income， 他们那个要价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我就跟长风讲，我们来这里成立一个公司，来专门来做灯光音响公司好了。其实这个到海外去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经验在了哈。那我想刚刚张晨也分享了他在海外做场子的这样的经验，这里其实我也要特别感谢他们两个，因为我们出去除了在传达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之外，那艺术工作者跟艺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那个才是真的很深刻，给外国的朋友留下很好的印象。
嗯，
因为我们在最短的时间，甚至我们有时候做到三更半夜，他们就说哎，我们是这三四十年来碰过最龟毛的团队，但是之后他们发现我们做出来的确实是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像张晨他刚讲到那个贝里斯那个场地真的很差，而且他们技术也不好，他不但把他设备修好，把他控台弄好，他因为是我们的最后一场，他也把他的转接器送给了这个场馆，让那个场馆的时候灯光可以运作。那后来他们也特别来函跟我们外交部谢谢。那后来我们在现场我们驻贝里斯大使也特别跟他们拍照。那我想除了用音乐艺术来交朋友之外，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样的交流是另外一种很实际的国民外交。大家说台湾最美的是人文，我觉得真的是这样。除了我们的文化之外，我们的每个人的文化底蕴也是在海外，我想是很值得尊敬的一部分。
是，这不但是一个文化的交流，更是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最好的一次，也是一个交流了，
对
不对？那张晨刚刚建新老师提到了你在贝里斯最后做的那些事情，
对，
是有感而发吗？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是贝里斯唯一的一个正规的演出场地，但是他们的控台坏了好几年了，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开着日光灯在做演出，对，所以没有这些舞台效，尽管这些灯挂在天上，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在我们演出前我就帮他们把灯都放好了，然后也可以正常控制，那我就觉得演出结束之后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那我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控制器可以让他们接上笔电，然后控制就等于说让这边的场地可以再度使用舞台的灯光，然后去让他们演出做加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他们的演出能够更有一些感受，因为灯光其实对于演出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好的灯光可以让演出加非常多分，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一个决定说好，那我把我这个东西送给他们，对，希望他们可以在日后就是好好的使用这样。对对对对，
对你来讲那个可能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工具，对，但对他们来讲哇会感念你一辈子，
对，
哦对嘛，
可以让他们的演出变得非常的加分啊，对啊，主要是这样子啊，
确实啦，我觉得就是萍水相逢嘛，因为这样的一次演出让你们见面认识，然后我们的演出者在舞台上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幕后的技术人员一样带给他们很多的温暖跟一些实际的帮助，
对，
这会是每一趟出国的附加价值，我觉得也是最令我们印象深刻而且永远无法忘怀的事情。好，我们聊到这里呢，再来欣赏一首当代乐坊的演出作品。
我想像一开始我们介绍了让你故乡让你故事，我们希望把台湾的故事介绍给外国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想光速飞行我们把两首西洋的曲子贝多芬病毒跟大黄蜂飞行连接在一块，那像一开始我们在讲音乐是什么，其实音乐是情感沟通的一个工具，如果我们一直在演我们的melody 我们的旋律，它从头到尾听不懂，它一点都没有共鸣，所以我们也特别做了非常多的以传统乐器演奏西洋乐曲的这样的作品，那我想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这一首作品，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黄蜂飞行用二胡来演奏，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台湾有非常精准的高科技的 IC 的晶片，那我们在伴奏歌仔戏伴奏布袋戏那种南宫的弦啊，传统的乐器怎么样这么精准在演奏大黄蜂飞行，这首曲子我想不管你是用长笛用钢琴用小提琴演奏都非常困难，那你想要用两条弦的二胡来演奏那困难度更高，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演这一首作品哇几乎都获得了满堂的喝彩，那我想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大黄蜂飞行所写的 光速飞行。
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三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